知作者，修忍报恩。这个友情要报菩萨恩，就是依菩萨所行，实践六度，实践菩萨精神，那就是最好的报菩萨恩。那么前面讲的这个不犯呢，持戒报恩，菩萨就是希望呢这个有情众生能够断恶修善，遮止防护诸恶，这个卸脱了罪恶所引发的这个种种障，那么这个就是菩萨所愿。那么这个有情如是慈，那就是报菩萨，就可以得相应的解脱。那么这个知作的话呢，就是从忍辱的角度上来讲的，能够三种忍，耐怨害忍，地察法忍，这个耐劳苦忍，这个三种忍，那么这个知作呢，就是相应的这个意思，就一句话跟你讲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修忍报恩，也就是说，你有对这个友情呢，诽谤呢，伤害呀，友情他也不起嗔心，不起报复想，能够如大地一样的承担。你像这个大地，我们天天踩的，也给它吐痰呐，扔脏东西啊，那么大地从来不会有说不高兴，反对，没有，它是承载一切，说一切万物呢都依大地而这个滋生，依大地而发展，这人呐、动物啊、山河树啊等等一切。虫鱼鸟兽等等一切都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心如大地广博，能够接纳，是佛法里面的这个修忍呢，如实观修啊，是要有经过这个深刻的认识之后，心里面对这些违正的事情安顺，而不会这个心里面产生冲突。我们多数的时候啊，遇到事情都是被动反应，你说我一句我讲你两句，你讲我两句我讲你十句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烦恼不已。所以这个修忍报恩呢，是知作者啊，知其所作，知其一作啊。那像这个耐劳苦人呢，学法啦，修啊、讲啊、观呢、都是需要不断不断的练习，不是一下，不是一蹴而就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都需要长期的这个嘞努力，这是有情众生报菩萨恩的第三个。菩萨爱忍，知彼而作，即是报恩。那么这个菩萨爱忍，就是菩萨有忍辱心，修忍辱行，有情众生知其这个嘞所行呢、这个效仿菩萨，相应而行，那这个就是一种报恩。善行者行于三度报恩，以精进行，定慧即得解脱故。后三度何名善行？那么善行这一句呢，含有三度，就是精进度、禅定度、般若度，就是慧度，这个三度，那么 这个努力的行持定慧，你看经典里面多数啊都是说闻法方喜，然后宴坐这个呢树下，或者是阿兰若处，这个发起常观，内证思维，这心意当中来用功夫，不断这样观修啊，成熟啊，使令内心获得等持，升起三昧，正受心清安，身清安，诸根一悦。那么再有这个基础以后啊，就展开缘起的观察，如是的观察身受心法，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五蕴破除无始以来的戏论偏执颠倒，那么就能够契入真实，证入空慧，证性离身呢，那就是进入圣者流，在于四相上随观遣还消除这个种种烦恼乃至于习气，真正获得身心的自在，得到解脱，那么就是这个的记得解脱故。所以后面三度呢称为上行，其实不思持戒忍辱也是上行，那么这里说知作意善行呢，这个善行呢就是设后面三度，设后面三度，就不别说了，反正菩萨呢有持戒了，有布施啊，这个持戒是对于自的，布施是对于他的，忍辱呢是行此种种事情当中的时候啊，可以安稳，可以安顺，不为这个逆因缘呢所阻碍所触恼，我们这个心啊才能够具足啊勇悍，就是多力，所以你看有的经典里面讲呢，什么多力呢，忍辱多力，能够耐忍的人，堪忍的人呢，他对于事情就可以有坚持，不会半途而废，中间停下来。我们有些人就是耐不下心啊，开始有兴趣啊，这个很发心呢、啊，很这个用功夫，过些时间星星这个镜头一过了，没有星星进了，他停下来了，什么都这个嘞不想了，就开始翻悔，那不行，那是菩萨修啊，要有堪忍的力量。所以这里后三度合名善行，这个就是众生报菩萨之恩，六种报恩法，也就是行六度。次说菩萨五种希望，这个六种报恩之后继续又讲菩萨了，讲菩萨的这个五种希望，即曰六增及六减，成僧与净地，大觉寺五处，希望有五种，就是有五种，六增就是六度增长，六减呢就是这个遮蔽六度的障碍减除，就六减，成僧就是成熟众生，净地就是能够登入菩萨诸地，大觉了，那就是无上菩提，这无上菩提才为大觉，所以有些地方叫大觉寺，大觉山，这个大觉呢就是指佛的圆满觉悟，就成大觉，那么这个声闻呢这阿拉汉果也觉了，但是这个呢不是大觉，要到佛的这个功德圆满才是大觉，所以菩萨的希望呢是五种希望，就是你说无希望心，前面讲阿塞离无希望心无企图， 这里又讲菩萨有五种希望，那这个是不相违的。前面是希望，比如说希望你供养，希望你环抱，希望你赞叹啊，种种啊，那就是一种期许期望，与自己烦恼相应的，跟我们世间的某些想法相应的。那么这里菩萨的希望呢，是一种呢上愿，就愿友情如何如何，不是希望友情对菩萨怎么样。虽然前面讲完这个菩萨七饶益就说了友情如何报恩，但是菩萨是这个利益众生不忘报。是曰：诸菩萨于五处常起希望，就是菩萨了，对于五处啊，他是常起希望的。一希望六度增长，这第一希望，希望什么？希望六度增长，就是增长六度，就是六度是布施度、持戒度、忍辱度啊，这个一度一度增长，比如说这个布施度增长，由这个菩提心愿，这个发起，然后就以种种这个物资，乃至于生命财，去利益众生。那最开始的这个物资啊，可能是小的东西啊，慢慢能够大一点的，慢慢能够广博一点的布施，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缺衣少食，菩萨如果因缘大，就是说他久修啊，福报大，他可以治成千上万件衣服置办啊，请诸多眷属协助，来完成这件事情。那么初修菩萨福报薄少啊，他就没有这个力量啊。那可能某个人没有吃饱，他可以帮到你，多一个人就帮不到了，是因缘所致。虽然菩萨愿心大了，他也是要经过一点一点的培养栽培才会增长的。你像庄子里面那个书一样讲的，这个鸟啊，飞这个八万里啊，九万里，这个扶摇直上三千里，那它要飞那么高，飞那么远，怎么样？要大风，小风不行的，这个小鸟啊，一般飞啊，灌木里面飞，它飞不远，飞不高，他就举了个比喻说了，就像这个。大海大洋才能够有大的船，如果一点点水呢，承载不了这个船，因为这个相应的基础不同，就好像这个塘沽当中啊，倒了一杯水在那里，放一粒芥菜籽啊，这个芥菜籽就像这船呢，可以在上面飘，那如果把这个杯子放上去呢？这个水太少了，它连杯子都无法浮起来。那如果是到河里面水更多啊，那么它就有这个承载的力量。到了大海，你就一个万吨、十万吨、几十万吨、多少多少的大的轮船，这个水呀、都可以浮得起来的。就是它有基础，所以才能够承担。所以菩萨要广饶益、广利益，那也是从小小因缘开始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六度增长呢，这个是菩萨的希望。那具体联系因缘来讲呢，那就是从初发心到不断的资粮集聚，你要像这个普贤菩萨恒愿品华严经里面讲的那种境界啊，那么比如说这个藏佛供养佛，说我们供养一个佛都已经很殊胜了，不得了了，但是普贤菩萨恒愿品里面的菩萨功德了，微尘刹微尘刹世界，那么还有微尘数佛，然后菩萨自现微尘受身，那这个数不清，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数，去供养佛，你说这个功德多大了？这布施功德了，这功德增长，希望六度增长， 持戒增长，忍辱增长，乃至于丝毫违正之意，菩萨都不会有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忍辱度增长。第二个希望，希望什么？六臂神减，就是六度所知的对象，就是六臂。比如说这个布施，布施避于什么？布施避于贪吝，舍不得。比如说我今天想布施100块，想想太多了，布施50块吧，这50块又太多了，布施25吧，25太多了，布施5块，5块还是不行，布施个1块吧，1块我布施得了。那如果再下降呢，1块也不行，布施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于财物等密令不舍，所以就会障碍布施度的修学。那么如果从广大发心，菩萨思维众生如父如母，皆当报恩，思维因果法则，布施他人成就自己，有众生故，所以菩提资粮才能够集聚，菩提大树要根植于有情众生的大地之上，所以一切众生呢也是成佛的佐助，所以佛了菩萨了见一切众生欢喜，就从这个小的这个局限的想法，依佛所揭示的真理打开了，破除了。那么这个布施啊就不为难。那如果依自我意识主体观念，这个不平等爱，前面讲五种爱嘛，就是自爱，这个眷属爱，这个亲友爱，这个师长爱等等，它是不平等爱。前面讲过了，那菩萨的大爱呢是广博平等的，苍蝇蚊子也要爱的，就一切都是平等，所以这个六臂损戒，就是要希望这个坚定心等等消除，那比如说这个般若会的臂呢是怎么样呢？世间种种戏论颠倒之见，各种异说诡诈之说邪说，会宽惑众生呢，莫所适从，不知道怎么办好，这个妄自在前呢，呼烟在后，看着在前面追追追追不见了，好像又倒回原形，所以人生是彷徨的，生命是迷茫的，前路是渺茫的，不知道怎么样的，这佛法的真理啊，就跟太阳光辉一样的昭然显示，那么不为其所，这个蒙蔽，这个是第二希望。第三希望，成熟正生，没有种善根的种上善根，种上了善根的增长善根，善根成后的成熟善根。成熟善根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能够这个地审地观呢，证入真理了，这个成熟善根。你看佛说法的时候，某些某些就证阿拉汉果了，某些某些证出果得法眼镜了，某些某些呢，发起圣意菩提啊，登入欢喜地，说法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种种功德，就我们一讲啊，因为这个人的层面都不一样，有高点的、低点的，懵里懵懂什么都不知道的也有，都有，那么没有呢就播点种，发芽。生根长大成熟，所以这里三希望呢就成熟众生，是依菩萨这个所起本愿。第三希望是圣净诸地，就是能够令众生呢功德进一步成熟，这个登初地、二地、地地增上，由初地到二地，二地到三地，乃至于十地，就圣境诸地，那么这个是一阶次阶位不一样的。第五希望无上菩提，就是大觉，就是普令一切有情呢， 都能够远成佛果，情与友情呢同源整字，大乘发心呢，祈请文呢，祈祷文呢，都是这样念的，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希望。就我们一般世俗的希望呢，比如说儿女希望儿女长大，成家立业，能够有一技之长，能够相应的安稳生活，那就是这个父母啊对儿女的希望。那比如说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的希望呢，能够把相应的东西学会学懂，能够好好毕业，这希望。菩萨的希望，希望众生成佛，就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五希望，这菩萨五希望，以说菩萨五种希望，是说菩萨四种不空果。佛法里面讲空啊，这里讲不空，不空果。什么不空呢？即曰断不与花心，除疑一起行，四事化众生，必定不空果。这个不空果呢，就是其所行其所作不会呢毫无所获，虚劳一番。就好像 你跟人做事，做了个半天，工资也没有发，去这个来开张做生意，做了好久不见没赚钱，还亏本了，白劳一场，就虚劳。但是佛法里面呢，你用心啊，跟法相应呢，如是实践呢，它绝对不会虚劳的。这个你种个稻谷，种个什么东西还看天吃饭，能做个什么东西投资啊，还是看趋势，看这个趋势好不好。如果趋势整个都不好，经济啊窘，哀鸿遍野，那你是很难为的。但是佛法里面的利益呢，这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不空果呢，就是断部呢，是断部位。这个部位不是一般的害怕说见鬼见什么，见了这个人很恶啊，面目狰狞害怕了，说话也不敢说了，不是这种恐怖。这里的部呢，是对于法义，佛说的甚深道理不恐怖，不但不恐怖啊，还欢喜啊！听了这些道理啊，就心生欢喜，喜极。这个呢，像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这须菩提尊者还喜极而泣啊，喜高兴的哭起来了，不是一般的喜。发心就是发菩提心，除疑呢，就是这个。犹豫徘徊，这个不能够真正理解，那这个是疑，决定去除。起行就是可以起菩萨之广大行，这起行，这个事事发生发众生呢，这个就是以此事事来化度众生，这个令众生能够起资粮集聚，乃至于获得解脱证的无上菩提，作用不空，是不空果。那个颂讲完了。是曰诸菩萨事业利益，众生必不空果。就是菩萨呢，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依此四种事情，菩萨升起善行，起善行，不会这个呢虚劳，所以众生必不空果，一定会产生这样呢确定的影响，决定性的作用。一为说身法，必得不部位， 一个不空果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唯说身法，就是菩萨说身法呢，众生为什么得不怖啊？菩萨有善法，能够远取诸物，近取诸生，以有情众生的心性、根性、心理趋向，种种善说巧说，那么闻者因此而静静的了解明了佛法的道理，发起这个呢，圣解，就是能够决定性的了解啊，能够尝到法味，所以为说生法必得不怖，就不怖，像这个大乘藏经经论呢，就是弥勒菩萨呢，为能够诠释大乘经典的甚深含义，所以做了广说，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呢，渐次渐次这个呢演绎，渐次渐次的演绎，那么就从最开始，如何要写这个论发端，乃至于如何听闻，如何成熟大乘，那么这个学了之后呢，就会深深欢喜呀，心里面呢也不怀恐怖，所以这个是第一。第二个，令发菩提心，必得佛果。这个发菩提心在大乘来讲呢，是至为重要的。像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说到一样的，这个发心究竟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初心难，就是初发心和究竟心，究竟心就是成佛了，证无上菩提呀。这两种对比而言，哪种难呢？那我们一般的角度去想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证无上菩提呀，是佛的圆满了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企及的了，应该这个是最高啊，最殊胜的。但是经典里面强调，如是二心初心难，初发心不容易，能够发起菩提心，这个就很殊胜。为什么？你有发心啊，才会开始去向，才会开始行动，有决定的信念，才引导菩萨三无受劫的修行，毅然决然的坚持，那么最后证得佛果了，所以必得佛果，就是不空，不空果，就是必定如此的影响，必定如此的效果，那么这个是令发菩提心，前面是说身法，心无部位，这里呢引发菩提心，决定成佛果，此不空，那么实际上这里讲的菩萨之四种不空果呢，都是从因明果，有如是因，将来就形成如是果，所以有说身法因，就有于身法不怖畏之果，有引发菩提心的教授引导，就有未来证入无上菩提的果，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不空果。第三个不空果呢，唯自断疑，必无重起，就是这个为众生说法了，这个进行呢地审观察，降为抉择，破除疑惑，破除犹豫，决定不再生起，那这个是菩萨引导众生呢，决定性的 一个来影响，所以为之断疑必无重启，就是十毒是说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这比如说为什么发心重要了，那么就像前面讲的二十二种比喻一样的，如大地，如河流，如美妙的声音，如这个云，如这个库藏，就是宝藏，来比拟菩提心的殊胜，菩提心的意义。那么闻了之后呢，都对于要不要发心呢，学不学发心啊，这些犹豫啊等等呢，都消除了，不再起来了。那为之断疑，必无重启。四维说六度必能消息，就是菩萨演说六度之意，让有情众生闻之明了，信受奉行，一定会去实践，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事业不空果，四名事业不空果，是菩萨具足愿行呢，也具足智慧善巧，所以引导众生能够如此，那么说了事不空果，那就接下来再说菩萨的六种正行。已说菩萨四种不空果，次说菩萨六种正行，即曰离求离后有，遍起诸功德，修禅舍无色，自何方便行。先概要的讲，然后再具体的说。这个离求就是布施的正行，无所求，就是菩萨布施不是有目的的，不是有求的。这个离后有呢，就是布施菩萨的这个持戒啦、忍辱啊，不是为了升天，为了未来有一个好的人生，未来有一个到天界的这种呢福德了，享受享乐，不追求这个。遍起这个诸功德呢，这个是跟精进正行有关。就菩萨的这个精进正行呢，是周遍升起诸等功德，不管是大的小的细微的，乃至于小小细节，菩萨都这个努力，都一样的对待。修禅舍无色，这个是指菩萨修禅的正行。无色界这个定啊更细，学过定学的内容就知道了啊。四禅四定，四禅有这个嘞，指有这个观的力量呢，都有，比较平衡，容易引发观慧。而这个无色界以上的定呢，这个偏于止，更细微，内心更棘手，不是那么容易发起慧观的力量，所以无漏的观呢，以及无漏修观呢，不在这个无色界定里面的非想非非想处定生，下三定还可以生，但是也不是像这个禅呢四禅呢那么有力量。所以修禅舍无色，不堕无色，这个是菩萨禅波罗蜜正行。智和方便行，这个大乘以无所得为方便，那么菩萨的般若波罗蜜智慧度的正行呢，就依因缘空化， 无所得正观来去入，那么这个是般若正心。那么这样先简要就解释了一下，相应也是比较明确的。下面就依这个四约来再讲讲。四约：离求者，不思正心，不忘报故。这个菩萨的不思波罗蜜正心是怎么样的呢？内财、外财、法财，一切财都可以不思一切有情。那肯定的，不思有情的时候也是观因缘的。有的人，你总不能不思毒品给人的吧？你也不能不思邪见颠倒，讲给人家听啊。这些是伤害众生，也不称为布施。所以布施呢，是与有情众生有饶益，于身于心有饶益。于身的饶益呢，给他衣服饮食卧具啊，是身的饶益。心的饶益呢，给他说禅定呢，说慧观呢，这个说世间种种有益之事了，那么这个是一种布施，不然就不算布施。那么菩萨的布施正心呢，不仅仅是布施这个发起，还有与布施的方向有关系。实际上在某些意义上来讲呢，方向更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人要建立方向呢？你建立了方向，虽然你没有达到，但是呢你总会往这个方向上走。假以时日就可以达到啊，可能今生不到来生到，来生不到下生到。那么以今生来讲呢，小的时候没到啊，中年到，中年的时候没到，老年还到。孜孜以求之啊，求而不倦呢、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可以完成。所以它一个方向，方向定了，就锯东西锯木头一样的，方向定错了锯短了没用。要锯得刚好就好，放上去，这个能够很密合，无间，不多不少，不多不寡，那么这里布施正行呢，怎么样？就是菩萨行布施啊，不图于报，不求于报，不求还报。离后有者，戒忍正行，不求后有故，就是。这个持戒波罗蜜的正行，忍辱波罗蜜的正行，是离后有，不求后有。而我们众生呢，有爱无有爱嘛，这个有爱的就是这个后有，追求后有，无有爱那个断取啊，就什么都这个破除啊，破坏呀、那么对后有一个追求啊，我求来生能够上天，求来生能够大富大贵，求来生能够长寿百年，身体健康，无诸病痛，这个都是求后有。那么而且的话，持戒升人天呢，持戒升天上呢，忍辱的人呢跟无嗔相应，无嗔呢是色界，无色界以上就无嗔，欲界就有嗔。这欲界呢，因为有欲界的贪爱，所以滋生于财力等等事情，互相有凌夺，那没有办法说不起嗔。所以这个忍和戒呢，容易逊于生人天。而菩萨呢，入生死度生呢，不住于生死当中，不陷溺在生死淤泥里面，就这个戒忍的正行呢，不求后有，就是这些求什么呢？求无上菩提，求一切众生的圆成佛道，这个是菩萨之这个愿，菩萨之行愿相结合，是不求后有。遍起诸功德者，精进正行。菩萨精进要圆满一切功德，不是得少为足啊！我见性了，我这个断烦恼了， 那就够了，或者是我文思法意能够通达空性道理就行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菩萨呢要遍起诸功德，这一切功德都得升起，这个一切众生都得度脱，菩萨事业才算圆满，所以这个目的没有满呢，这菩萨就不会停下来，是这样的境界，所以遍起诸功德，这个一个从功德内容上来讲，还有一个呢就从具足功德的友情上来讲，这个功德本身来讲是成佛了，这个具足友情功德呢，那就是一切众生了，那么这个两个层面都有，所以是精进正行。修禅舍无色者，禅定正行，就是禅波罗蜜的正行呢，这菩萨之禅呢，这个呢主要就是能够升起这个慧光，乃至于引发禅这个禅定解脱啦，引发神通啊，具足善巧啊，利益众生呢，不着于呢无色，所以修禅舍无色，菩萨之般若波罗这个禅波罗蜜正行。智慧方便行者，般若正行，就是智慧方便行这句话是指般若正行，三轮清净为般若，回向菩提为方便，这个三轮清净呢是指般若本身，能所即事，三者因缘显现，而是无有真实，这个因缘如幻，就像幻化一样的不可得，是三轮清净，这个是般若，那么这个三轮清净方便行是回向菩提为方便，就是所做一切包括观慧等等事情都是要成熟无上菩提的，这个方向呢是究竟的，就我们世间某些事情某些努力这个方向呢是不究竟的啊，做到这样就算得了，所以菩萨的方向呢情与友情同源种子所以世间的一点小的事情呢，那从菩萨来讲呢是小小小小事菩萨不一样，这你要学菩萨了就了解菩萨，这个是六种正行。是说菩萨六度进退分，就是指这个六度啊，有进有退，什么退什么进呢？皆着财与毁尽，慢下将堕散，但为一分别，是退方为进。那么菩萨之这个呢，进退分，进分退分，就是菩萨的六度行啊，怎么样是进，怎么样是退？那么先说退，退呢，就是六度所对治的层面，所消除的部分。那么布施消除什么？布施消除贪着、贪财。像有些人很贪的、很小气啊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了。那么这个是贪财。那么这个持戒是对治什么？对治犯戒，就是毁戒、破坏禁戒。那么这个忍辱呢？忍辱就是于劣于圣的众生呢，都与度化，都与爱护关心，就是慢下，慢下呢就跟忍辱了是相对啊，那么见的这个粗劣的众生呢，说话也不想说了，理也不要理啊，这遇到这个恶性众生呢，那么对菩萨有伤害呀，伤害之后来求忏悔呀，菩萨不接受他忏悔，那么这个也是慢下，将堕散呢，将堕散是这个善的行为减弱了， 这个不那么发力了，就是最开始啊，这个每天常观呢，现在开始减少了，早中晚的做一下，后来再减少，早上晚上做一下，再减少晚上做一下就算了，那么这个精进的话呢是，这个不休不息啊，不停不歇的，只要因缘，可以的，菩萨都尽力为之。但位是但禅定三昧之位，这个比如说初禅喜乐，二禅喜这个比较胜，三禅呢乐比较胜，四禅等心，那再往上面的定呢更细分呢，这个心啊更加的微细留住，那就更加不想动，你像有些人打坐了，他坐的觉得好舒服啊，你叫他做事他不想做了，你念经也不想念了，学也不学，学不来了，脑袋开不动了，世间事情也不想做了，每天就在那定定的，那你说他做禅观吗？他也没有起慧观用心，这个就是未着于禅，未着于定。那实质上有很多人不要说禅定呢，他就是未着于静，连禅定也说不上，那么这个是内静呢，真正这里讲，这个当位呢是指得三昧华，这个得三昧之后，内在身心清啊，产生的喜悦，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微细绵密，遍布其身的，所以这种喜呢不是一般的，那么菩萨修啊，这个对治，禅波罗蜜得禅得等持心呢，就是要以练习之后有这个基础，有这个增上力，可以引发深度的洞察，如实的知晓生命的事实，法如是无我，无我所，因缘空，那么就要起慧观的，不能够堕在定的喜乐当中。这个异分别呢，这分别就是，这个第六度般若度所要消除的，就是细论分别。这佛法里面讲的是如实智，转实为智，超越分别，入于真实，不是说不想变成石头啊，变成木头了，这个叫无分别，那个理解太浅了，跟佛法所说是分嘛就不相及，那么入正理观呢，如正理这个抉择了，不堕细论别，不堕长边，不堕断边，不堕有边，不堕无边，直入真实意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呢离分别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建立我，建立法，建立种种有，分析现象，追求本体，这个就是分别，那么这个是退，如果堕入这些细论呢，那就是会形成障碍。菩萨修观慧就是要破除，文思就是要破除，破除这些细论分别，那么这个是六退式，六退式翻过来就是六净式，四退翻为净，就是净分是这样，退分是那样，退分是这六种，净分是反过来的六种。是曰：六度所对治是退分因，翻彼所对治即是能对治，因之即是净分因。那么菩萨之净分，菩萨之退分，就是这么分的。菩萨的退分呢，就是六度所对治的；菩萨的净分呢，就是这个相应所起的能对治。你要怎么净啊？又如何的退呢？随这个兼贪毁净慢下等等事情，就一定会退， 非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不思，那就一定会进。就是你要进还是要退，那么要训的这一反一正两个方向起心，然后实行，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进所谓的退。不是我退呀、我进呢、那只是这个相应的类似性的一个概念。就像我想开心一样的，开心不起来，为什么开心不起来？多诸烦恼。如果你如实的地审观察了地审思维啊，烦恼怎么起啊，哪些烦恼啊，这个烦恼该不该啊，有没有必要啊，都是很冤枉和可惜的嘛。这烦恼本来不应该生的，这自己生烦恼，自寻烦恼。所以就突不破，捆在烦恼里面，想拔也拔不出来，这越想跳跳不起来。那如果认识了知道、烦恼是这么样的，也没有意思的，随着他呢，哄着他呢，他会骄纵的，倒过来害你的。烦恼就是这个特性的，你越搬就越忙。只有把烦恼杀死，把它斩掉消除，那么这样才会智慧生呢，心自在身自在的解脱。所以是正反相离的。那如实观之，如实了之，那就是净分因。所以以说菩萨六度净推分，在诵里面的时候也解了一点，所以这个地方叫略说，就说说就知道了。实际上呢，我们结合前面相关的这些内容，明确的了解六度，就知道这里说净分说推分是怎么样的。那么说了这个净推分，次说菩萨六度真四功德，就是这个菩萨的真功德，菩萨的四功德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是假的相似的，一种呢是如实的真实的，所以就是说真四功德嘛。即曰假许即造相，况喜亦伪情，身净口善说，事事方即正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准备以这个诵啊详讲，所以先在记诵里面就略讲，那讲完了之后呢再详讲。因为这个地方呢讲相似功德，讲真实功德呢，相应的这个剖析啊，是对于菩萨之行，以及相应的启发我们学菩萨行，甄别自我是不是有菩萨行，是有启发，是很有意义的。所以就想讲一讲。就我们很多人都说修菩萨，我是菩萨，又修的怎么功德，或者谁修的又怎么功德，那么依照这里来观察观察，就知道菩萨是不是有这样的功德，是不是菩萨的功德。假许是怎么样的，就是比如说布施啊，答应你一件事啊，说要布施什么什么，临头最后又变身变不布施了，或者避重就轻，这个布施个西瓜给了一个芝麻，就假许。那么这个大相呢，就是外相呢也持戒了等等啊，清净之相，那实际上呢做不到，没有做到，里面没有做到，这复残其过失啊，形象呢做的这个很是那么回事的样子。大相狂喜，虚狂的意思，喜的就欢喜的意思，那你笑他也跟着你笑笑，看起来他好像是接纳你，实际上呢这笑面虎笑里藏刀啊，口腹蜜饯呢，那后面还有另外这个嘞想法， 这个面笑心未笑，他并不是真正的有忍辱心。这个伪情就是相似的精进，看样子精进，实际上不精进。当然呢，这个除了某些一分就是道理还不懂得多，不知道怎么用功的，就是忙活一通也很勤快，效果渺茫，效果少啊。这个跟慧有关系，也不是说他要装得很精进，不该干的事情该干了很多，无意的事情也干了不少，不是指这种，而是指有相应的心啊，这个现实精进。深静，深静呢是指这个禅定度，禅定度是怎么样？要心静，能够息诸扰动，把内心的喧哗这个减少了，不是外在啊，外在呢把自己关起来闭关门一关，给他送饭送菜，他这个用不上心打妄想，他坐在那里没动打妄想，这个就是身静心不静，这是相似功德，不是真实功德。这菩萨真实功德呢，这个游戏三昧游戏人间呢，水月道场，这个呢心不这个善动，心不晃动，再成出尘，那当然也包括菩萨水边莲下啦，寂静涵养啦，都包括，根底在哪里？心的这个寂静。口算说就是说这个说般若讲道理，但是心没有相应，心不能够意会，所以你像过去禅师讲，就是说学人家口头上话，学点饶舌之语，一句河头语啊，这个千古戏驴诀，就是禅师这么讲的，经书这么讲的，论点那么讲的，他了解的很多了，很熟悉了，你一问呢他一答，你一问他一答，样样都说到，但是心没有到，就是话到心未到，那么自己还得意，自得意吗？他觉得到了，那么这个一句河头语，这个千古戏驴诀，就是好像这个把这个驴子啊绑啊，绳子绑在那个树桩上跑不掉的，说你没相应的，没开悟啊，没有证入真实啊，断不了烦恼，假象假的。方事事方即真，就是说这个翻过来呢就是真，翻假为真。下面开始解释。是曰：假许者是是不是，未与求者言所有，知取，所有知取，未与求者言所有之举，而彼来即令。那么第一个假许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对于这个有求于他的人呢，那我现在修菩萨心了，发菩萨心了，什么都舍得，什么都可以布施的，你要什么我都给，不管是贵重的不贵重的，一般的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般的，需要的不需要的都可以拿，知其所取，所有知取，就是你都可以拿走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而彼来即令，那么在说的时候啊说得好啊，等到实际的你真听他的话，去到他那地方拿东西啊，他说拿不出来啊，他没有啊，或者说其他人要用啊，或者正在使用中啊，拿不了啊，或者说这个东西暂时是我的了，但是还是借人的，就不愿意给这个来取者， 所以这个是什么假许，是假许，不是真许。这个是相似功的第一项。假如说他你可以自意索取，结果你也没有去取，看起来这个他就很有布施的样子，那就不被识破了，正要去拿来才识破了，所以这个功德是相似的，可是我们修没修怎么样，有相似和真实的差别，先说到这儿。